无论是我们去考驾驶执照，或是我们要去新的公司面试，或是我们跟客户来做 presentation， 或是我们的小孩要出去比赛，要有一些的演出，或就像我现在站在台上跟大家分享信息，我们都是有把握，因为我们做事情有把握，事情才做得好，所以我们积极的要去培养出这种的把握。那一般我们叫它是 confidence， confidence 很重要。但是什么叫做 confidence 呢？中文把 confidence 翻成是自信。查了一下那个网络的字典，英文是说 the feeling or belief that one can rely on something or someone， 意思就是说那种我们可以掌赖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情的那种的把握的感觉或是信念，那个叫做 confidence。 某一个人或说某一件事，那我们又要问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把握是什么呢？你认为什么的人或什么的事是你可以一辈子来障碍的？我想在今天这种自我膨胀的这个社会里面，人生命的把握比较是在于建立自信心 self confidence。 我们相信人定可以胜天，我们也相信前途未来是操纵在自己的手上，你要努力你就得着，你不努力你就放弃。或是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别人始终是靠不住的，老板也好，老公老婆也好，我们的儿女也好，所以最好还是要靠自己。我发现今天很多人是很不受教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太过自我肯定，自我欣赏，自信满满，你讲是不听的。这些人呢，他不需要你来肯定他，可是呢他也不会在意你否定他，因为他的自我感觉很良好。这些人做了一辈的事情，他就照他觉得认为那个方式去做，他不会受劝的。这些人生命一辈子也没有什么突破，他只到某个水准就是一直保持他了，因为他是自己给自己肯定。尤其是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培育的下一代，我们都是用奖励的方式啊，给有什么东西是 recognition， 我们是鼓励奖赏，所以啊，每一个人的家里面都摆满了都是小孩的这些的奖杯，所以这一代长大的小孩叫做 trophy kids， 奖杯儿童。 OK， 所以你再给他一个，他不惧不稀罕，他我家太多了。所以这些的小孩长大有一个倾向，真的把自己当成是 superman， 他真的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应付可以做，因为他们是温室跟保护当中成长的，直到他们有一天受了一个他们没有办法的挫折。所以啊，有极端，有一种呢骄傲的不得了，有一种呢就忧郁，躲在个角落不跟人打招呼，自己在自己一个世界里面，极端啊。 Bill Graham 啊，我们知道戈培里，他曾经讲过这么一个的故事。他说很久之前呢，有一个人他出生在意大利，他年轻的时候就去到美国去学习怎么变戏法，然后他也很努力，终于成为一个挺知名的一个艺人。那但是到了晚年，他想起他的故乡，他决定他还是要回到他自己的地方来退休定居。所以呢，他就在把美国所赚的所有的财产买了一张回去意大利的船票， 然后他把剩余的这些的金钱去买了一颗钻石，因为携带方便嘛，一个钻石放在口袋里面就好了。然后呢他就好好保管这个钻石，所以上船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钻石放在他的那个舱房里面。但是因为他是一个耍把戏的人，所以呢他情不自禁拿起什么东西来的，他就会要表演一下。所以啊，当他在那个甲板上面，他就表演给那些小孩讲啊，看他就泡几个苹果，哇，那些小孩看着真的乐极了。所以呢，很容易就引起一群的人在那边聚来看他，他非常得意。然后他想出啊，他有一颗钻石，所以他想，既然那些观众那么欣赏他，他就跑到他那个窗房里面，把他那一颗毕生积蓄买回来那个钻石拿起来，然后他跑到甲板上面跟他说，我现在要表演一根高难度的东西给你看，我要把这个钻石啊抛得高高的 OK， 然后还是可以把它接下来。哇，那时候观众说，哇，不可以啊，太名贵了，但是他对他自己充满了自信心，他表演了几十年没有试过手的这个钻石算什么，几个苹果都可以抛了。所以呢他就爬上去啊，接下来哇，鼓掌搏得精彩。然后他说，我现在再抛给你看，但是这次抛的高到你都看不见。那些人说，哇，你不要不要，他说没关系，我可以做得到。所以他就把这一个的钻石一丢，好高好高好高，真的高到看不见。那太阳光一照，哇，就突然之间闪了一闪。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时刻船突然之间倾斜一下，那个钻石就掉在水里面。他毕生的积蓄，凭着他的努力所达到的一切，突然就不见了。这是 PowerPoint 要做的效果，你们要学的话我可以教你。我们生命充满了自信心，我们最担心我们小孩子啊，怎么没有 confidence， 没用啊，自信心。我们替自己将来铺好的路，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一切都安稳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人生这条船呢、啊，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倾斜一下。而在那一个的时刻，我们可以马上失去一切我们所在意所拥有的事情。请问你生命中最大的把握是什么？尤其是当你生命面到挫败却被危机的时候，一场意外，突然袭来的一个重病，你丧失了亲人，你的关系感情破裂，那个时候请问你障碍的是谁？你所有的把握建立在什么的事情上面？刚刚我们的领师带我们唱头一首歌，是诗歌81首，这首歌是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所写的。里面的头几句歌词说，上主是我坚固保障，是我山寨和避难所，苦海汪洋主为救星，世无生门我人有望。对马丁路德来说，他认为生命最大的把握不是建立在自己身上，而是建立在上帝的上面。他说，上主才是我人生坚固的保障。生命如果确实有把握，我们人才活得有安全感踏实，我们对未来才是充满了盼望。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所念的这个诗篇，诗篇16篇是大卫写的，里面也提到这个君王他自己的信仰根基是什么，他 要把生命建立在什么的事情上？我们现在就花时间一同来研究这篇诗篇，但是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上帝啊，帮助我们，我们都是对自己充满自信的人，我们甚至骄傲，认为了不起，但是一点点不舒服就威胁到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就是自夸却软弱的人，求你帮助我们，用你的话打动我们，因为你的话才是真理，我们别听来的都是人悟出来的大道理，但是我们应对人生是需要你的话。愿把你的话赏赐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有人形容诗篇十六篇的底片是阴暗的，可是呢，你晒出来的画面却是很明朗的。诗的第一节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这个好像是表明大卫处在一种患难危险的里面，但是呢，这首诗结束的时候，十一节说：“在你的右手中，我有永远的福乐。”好像又把他带回去一种有把握的稳妥里面。我想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呢，应该就是被扫罗王追杀，他在那边逃命的时候，所以他一直逃到西佛旷野。当时他充满了恐惧，他也缺乏，因为逃亡嘛，缺水缺吃的，他在生命死亡危险的当中。可是呢，我们读诗篇十六篇不感觉到是一篇哀歌，我们反而感觉到读出来是一篇得胜的凯歌。这个诗篇还有特色，因为它的第九跟第十节是在新约当中里面被彼得和保罗来引用，来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人说这篇诗是一篇双关的诗，一部分的确是指大卫的经历，但是呢，其实他也是在预言基督。所以有人说这首诗好比中国人编那个锦缎那有经有纬，有横的有竖的，用彩色的线把它编起来，交织成一起，最后就成为一幅很美丽的一个图片。大致上这篇诗可以分四段，所以我们今天就按这四个四段来看，每一段都提醒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眼光。头一段我们来看是头两节，他就提到大卫讲到他把握的基础是什么，往上面看。一开头大卫就讲出他的人生信仰宣言，请问你人生信仰宣言是什么？大卫说：“神啊，求你保佑我。”为什么？因为我投靠你。他怎么笃定知道上帝保佑他？因为他投靠上帝。所以什么是大卫信心的基础，是人生的把握？是因为他把他的把握建立在他跟上帝的关系上。人生活得有把握，除了有自信心以外，我们要建立我们跟上帝那种的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些母鸡是怎么样保护那些小鸡的？假如发现天空里面有老鹰在那边盘旋的时候，哇，问题来了。所以母鸡就会发出一种声音，那所谓周围的那个小鸡就听到这个声音，就赶快怎么就涌在这个母鸡的翅膀底下，一遮就受了保护。我们人相信上帝，不等于说人生没有风浪，没有凶险。其实人生最大的把握就是当天空有老鹰，或是说是乌云密布的日子里面，我们还可以投靠神，因为他顾念我们。然后就好像母鸡躲在他的底下翅膀里面，上帝就是我们在风雨当中的避难所。所以第二节大卫说：“我的心安慰自己，你曾经对耶和华说，我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换句话说， 绝对相信上帝是给我们一切最好的，他是福分的源头。圣经提醒我们，哪有一个父亲当孩子去问他啊求饼的时候，他给石头给他呢？哪有一个孩子求雨的时候，他父亲反而给他一条蛇呢？没有。你看世界上面做父亲的都是把好的东西给自己儿女，他说何况是我们的天父呢？但是你知道，神还不是只有把好东西给我们，神是把最好的给我们。虽然那个最好跟你自己认为的最好不一定吻合，但是上帝给我们都是最好的。我们的时候求东求西，求这个我进到这个公司就好了，随着一进去有别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为自己求的都不是最好的。我们求神拜佛无非什么，希望有求必应啊，心想事成，其实求的都是自己的欲望。但其实啊，很多时候我们求的表面上是好，都是物质的，可是最终不是好的。但是上帝为我们着想，上帝真的比较了解我们，他比较知道啊，这个对你才是好的，那岂不是更大的福分吗？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撒旦也很多攻击了，他制造很多困难给我们呢，所以呢，他用各种的难处，就好像在我们身完旁边呢建立一个墙，使我们看到就很害怕了。前无退路后有追兵，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就是在这样一个光景里面，很穷困。但是，只要我们有祷告，我们就好像虽然有墙，但是那个屋子没有屋顶。所以当我们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啊，就好像长了一双翅膀，我们就飞到上帝的那里去。所以有首诗歌说，祷告良辰，如掌算意向主飞升。对大卫来说，信心的基础是往上面看，因为上帝是他的投靠，上帝把最好的给他。上帝是我的投靠，是我的福分的源头。当他有这个把握的时候，他自己要坚定他这个把握。所以下面我们来看三到第四节。当他周围看的时候，有些事情是影响他的。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坚定向神信神的人，可是呢，他周边的人不一定。就像我们今天是基督徒，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你的家人都可能不是敬拜神的人。所以呢，第三节那边说，世上有圣明，就是当然是跟他一样敬拜神的人，但同时第四节也是有那些敬拜别神的人，然后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的话，这些人只得到一个结局，就是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曾经跟一个拜观音的人传福音，他因为拜观音，所以他要吃素，但是他有癌症。他有癌症呢，他只是吃素，对他是没有营养的，所以医生就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只是吃蔬菜，因为这样的话你对你的身体帮助不大。可是他害怕，他觉得他不吃素，他不够诚啊，那个观音不保佑他，不医治他。但是呢，他知道只是吃素拜观音这个要求他没办法做到，他觉得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治好他的癌症。好可怜啊，这个人他就活在这样的一种当中里面，冲了他拜了，他还是拜得很害怕。我也跟一些一贯道的人传福音，什么叫一贯道？叫做五教合一了啊！佛祖也拜，耶稣也拜，释迦牟尼也拜。为什么呢？因为呢，多拜一个就多一层保险。Okay? 然后他还，如果你跟人家传福音，他说我们一贯道才好，你们基督教很霸道，你们只觉得说信耶稣不许信别的，我们可以容纳得下别人，听起来就是哇，好像是很有大度这样。其实啊， 很多人把不同的宗教看成什么？是不同的药物来吃，对吗？多吃几克啊，没有妨碍的，因为多一层保险嘛。那是不知道，这些的药啊，很多的药性啊，冲在一起啊，其实互相啊抵触，甚至于是多吃了中毒。我向一贯道的人解释说，耶稣自己说他是唯一通往上帝的道路，他自己说的。那你说你今天拜耶稣，你不尊重他这句话，你不按着他这句话来做，所以你不尊重耶稣，你就不等于拜他，对吗？这是很矛盾的。他拜，他告诉你怎么做，你又不接受，然后你说你拜，那个是你要拜，那个不是你真正的那边拜他。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对我们所拜的对象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其实你也不太信任他，所以你才选择多几位来拜，以保万一嘛。但是如果你真的信他，拜一个也够了嘛。所以我们基督徒所拜的神绝对是一个充满我们把握的神。所以大卫说什么呢？他要单单对耶和华专一。今天很多人就算是基督徒，就是不专一，他在上帝以外还找出路，还找其他方法。所以圣经说，那些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那我们都是从东南亚来的，我们香港、台湾、我们中国大陆有很多高楼大厦。那我们知道高楼大厦就需要很多的电力，所以很多发电厂，所以呢到处的都是什么，都是这些电线杆。那我们在想，如果我们在屋子里面，我们在屋子里面，然后推开窗啊，我们站在那里，假如啊，我们这样想设想一下，假想我们可以的手很长啊，站在那里看到前面有电线杆，然后我们站在那边手可以伸得很长，一直勾就那边勾着那个电线杆，那请问有什么事情发生？电死嘛，对吗？那为什么电死呢？是因为你站在那个的地，那个 ground 是导电的，所以呢你站在那里，同时一手要去抓那个电线杆，那什么事情？你就变成一个导电体，所以你就会触电，你就死了。但是呢，你有没有看到那些鸟啊，飞在那里啪就坐在那里，然后喜欢还给你下两个大便啊？请问他们为什么没有事情？他们把他们虽然身躯不是很重，他把所有的重量都放在那个电线的上面，但是他们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当他放在上面的时候，他没有接触到任何导电的东西，对吗？这就是我们属灵的致命伤。我们基督徒今天信，我们除了抓着上帝，我们也不放弃这个世界。这个我要，那个我也要，孩子我也要，工作我也要，教会我也要。所以啊，我们属灵就产生危机，因为不够专一。我们在上帝的以外，我们要找其他的保障，我们在其他东西跟其他人身上，有时候是我们的事业，有时候是我们的财富，甚至是我们的儿女，无形中就是我们这边啊为他卖命供奉的偶像。但是你要知道，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啊，工作成为你的偶像，你整天就被你工作揪着，他不会使你有一颗重罪的安息的。你不会因为有了这个工作很稳定，你就一定平安，不会的。如果是你的孩子，我告诉你，你的孩子常常使你愁苦，因为你把他代替了上帝的这个地位。如果是你的健康，你永远都担心你的健康。这个叫做以别神代替了耶和华的地位，他的愁苦必定加增。所以大卫说，看我周围的人，他不够专一，但是我对上帝这个把握，我要专一。那接下来我们看他，因为信上帝，他今生是有把握的。当他怎么知道今生把握？他看自己的内心。你看他肯定他跟上帝的关系之后，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八节，他就讲他自己有三个把握。 他的第一个把握是，我有需要的时候神会供应我。第二，当我努力赚了一些的产业的时候，他说神能够保守这些产业。第三，我的道路上帝会来带领。那第五节他提到说他是我杯中的分。什么叫杯呢？杯就是你日常所需要的。Okay？ 那你看天空的鸟啊，所罗门告诉我们，他们是没有这个退休计划，也没有储蓄账户的，可是呢上帝尚且养活他。那第六节他说他用神良好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边提到的字眼产业持守良好，他说上帝不当供应，上帝可以保护。请问今天谁保护你？我们今天都是什么？买重保险，对吧？我们觉得什么东西为什么要买保险呢？你不是想有一份的保护吗？健康保险、人寿保险、房子保险、车子保险，那个加州的希望你买地震，有时候呢是什么 unemployment disability， 样样我们都希望能够有点保险。其实我们知道保险公司就赚你的钱的了，它不是为了服务你的。你平常没事的时候你交多少的保险费，可是啊你有事情的时候啊，你想要问他讨回来啊，哦就惨了。你打了多少个电话，然后细细看那个小字，这笔不保那里不保啊，讨价还价。而且就是在美国最奇怪的东西，就是健康的人才买到保险，你生病的人不容易买保险。但你想说我因为生病才是要保险，但是他不是为了买给你保的，他是要赚你的钱。所以这个是可笑不可笑，证明说保险就一定保你有危险，所以叫做保险。人生的得失不在我们的掌控里面，但是却在神的掌握当中。我们看到当日以色列要去迦南地，要把地瓜分的时候，每一个支派都得了地，除了哪个支派？利未。利未人上帝说，我没有一块特定的地给你，因为我希望你能够散聚在那些百姓的当中。然后上帝保证就说，我就是你的产业，我就是你的份，你不要眼红别人，每人都有一块，你相信我，你得到我就等于得到产业。所以我们看了，真正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那些你看得见的东西里面。我们人生真正的安全感是相信那个赏赐财物给我们的神。你想想看，哪一种比较有保障呢？我今天给你赚够了，你赚了几亿万，还是你拥有一位亿万富翁的父亲？哪个对你来讲比较更踏实呢？你的钱有一天也用完，也会败完，但是你有一个你知道是亿万富翁的父亲，那对你来讲那个才是稳妥的保险。所以基督徒最大的福分不是神能够给我这样给我那样，基督徒最大的福分是上帝已经把自己给了我们。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把自己给我们？因为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人当中，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来舍命，他证明我自己都给了你，那我还有什么给不出来？你今天爱很多的人，你不一定能够把你的命来给出来，何况那个为我们给了我们的命的主耶稣。所以大卫说他的人生有把握，另外就是因为上帝来引领他。第七节他说啊，他会夜间指教我，他也会警戒我。这种指教警戒表示神会带领我们。其实人都想预知未来嘛，为什么预知未来？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可以操纵命运。所以你今天打开报纸，你看那些广告，哇， 有很多了，看讲了，风水了，摸骨了，算命了，测字了，肩铺什么赛神仙，是红绫女，好多这些，为什么就太激烈了？为什么你看到有那么多的这些的广告呢？其实是因为我希望人生可以在我的掌控里面。有时候人生很多的道路很难选择了，但是也一定要选。所以大卫说：“上帝，你替我选吧。”啊，所以第八节他说：“我将上帝摆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右边，我就不摇动。”有时候人生的路要往左还是往右，不知道。很多人不同意见啊，我们最近啊，有时候看到一些。很多健康资料，这个手术有这个风险，那个有风险，做还好，有些人说不做，你越看越心慌。不是资讯资料能够帮你做决定，你可能一样做决定的时候心里面不踏实，也是没有把握。不是你看齐了所有的正面反面你就有把握，不见得。你还是需要说，上帝啊，你指一条路吧，我生怕人家指给我的是一条死路。有些人死都没有走过一遍，他能够告诉你什么呢？一位年轻游客到了一个大城市里面去旅游，搞丢了，走不回去那个旅馆，他有点慌了，又不通那边的言语，所以呢他就随便用结结巴巴的话就问人，那个人说很简单，你就画个这个铁桥，看到那边有个加油站，你就转左，走了两个巷子，你看到有一个小屋，黄色的，你再往前走，走了之后呢，你发现有个小路，你再讲下去，他已经都不知道是怎么办了。今天网络给你很多这种资料，但是他在那个慌乱当中里面，他最后看到有个警察，他去问那个警察，那个告诉我怎么走回去旅馆，警察说行，没问题，跟着我。那这不是很好的保障吗？但是我们今天很奇怪，我们今天的人生呢，我们生命里面不是需要车子，然后有车了怕它没有汽油，要加满汽油，然后带一个 GPS， GPS 有时候不灵光，没有信号，多带这样一些地图，然后拼命开车，然后又要去看那个，我们人生尽量是希望这样。那其实你跟着一个导游不是就好了吗？我们不要，我们比较相信自己，我做好准备了，我带齐了东西。那其实人生就是跟着一个向导，上帝就是我们的向导。大卫说，上帝在我右边，我不致摇动。有位牧师，他跟马戏团的空中飞人表演员有一段的交谈。我们知道哈，他们这些空中飞人呢，下面都有一个安全网。那我们知道安全网的作用当然是有事情发生的时候用来救命。但是那些的艺人就跟这个牧师解释说，其实不是的。这个安全网更大的作用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下面有一个安全网，我们就可以情绪就安抚，我们敢于冒险做一些惊人的动作。多翻两个跟斗，然后多转快一点点。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会慌，怎么样下面都有一个网顶住。上帝是我们人生的安全网，因为你知道这个网一直在，你的生命才可以用信心跨越难的事情，你有把握去应付那些很多的痛楚难处，你可以去跨过，因为你知道那个安全网会接得住你。这是我们信心。所以先知以赛亚提醒我们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但我们怎么知道上帝会指引我们呢？有个先决条件呢、所以大卫说，我将神摆在我的面前，不是后面。 很多时候我们把上帝放成是一个后备胎，那个车胎抛锚了才想起来从车库里面拿出来，平常把它收在里面。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是靠自己靠人，靠不住，我们才想起上帝来。今天上帝不在我们的第一线，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是信主，不是靠主的，我们都是很靠自己的。我们不需要创造自己的命运，我们要听神，你跟随他，我告诉你，这一种的生命才是给你最大的把握。那是我们信主的人不但是今生有把握，我们更重要是我们的永生也有把握。所以你不单是可以往内心看，你可以更往前面来看。很多人很怕死，痛可能不怕，怕死。其实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怕痛就好了，基督徒不应该怕死的。可是很多人很怕死，因为他觉得死就好像断了一切。因为这些人呢、虽然是信主的，但是他不可慕永生的，他对那个呢是觉得很遥远很飘渺，他看到就是眼前的今生，所以他尽其量抓住今生，他对永生一点的可想都没有。我们没有人喜欢，有谁喜欢参加丧礼的？没有人，大家都喜欢参加婚礼，因为我们对死很怕。但是呢，婚礼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哎呀，去参加婚礼啊，看到那些的新人互相宣读那个誓约，这世上没有什么比这个誓约哈、就是盟约更神圣、更美丽。所以为什么上帝把我们形容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好像嫁给了耶稣一样？他用这个关系来告诉我们，我们的关系是多么稳妥。可是，在座已经结婚的朋友们呢，你还记得当初的誓言吗？没有的话，重温一下。无论顺境或逆境，无论富足或贫穷，无论健康和疾病等等等等，直到死亡将你我分开。你不要说死亡了，今天一年两年看到你的样子就想跟你分开了。去嫁娶之前都很漂亮的，之后就觉得那个原形毕露。可是你那么美的誓言都隐藏着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死。只要死临到一方的时候，再美丽的誓约，再深切的关系都要中断。但是今天所有信耶稣的人，我们嫁给了耶稣，这个誓约不会断了，一直下去，因为我们跟耶稣有一个永远的约。所以在第九、第十节，大卫怎么结束他这一个诗篇呢？他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处，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羞坏。这段是形容我们的复活，也形容耶稣基督的。可是你看这边身心灵，上帝给我们的救赎是全面的。基督徒最大的把握就是不单是今生有把握，我们就算有一天面对死亡，我们都知道我们会进入永恒里面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在他里面的人是永远不可以分开。所以保罗为什么在罗马书第八章那边写：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这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危险吗？他说没有，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叫我跟上帝的爱隔绝。1943年2月13号对我们当中很多人来讲是很多年之前的事情。在一个非常冰冻寒冷的晚上，美国有一艘军舰叫做 USS Dorchester， 这个真实发生的故事。他在这个冰冻的大西洋开往这个 Greenland， 这个格陵兰。可是船开了不久就被德国的潜水艇发现，那个是战乱的时候，所以呢德国的潜水艇就给他们发了一个鱼雷弹。当这个美国军舰被这个鱼雷弹击中以后，就很快的就往下沉。 就在那个里面一片这个惊慌混乱的当中里面，有四位勇敢的军牧，一个是拉比，一个是神父，两个是牧师，他们分散在不同的这个军舰不同的地方，安抚那些慌的那些的水兵，然后一方面安抚他们，一方面帮那些受伤的就给他包裹，指导他们疏散到这个太平舱。那有一个水手坐着逃开的时候，他回忆说，那个冷得不得了的这个北极风，他这个手差不多冻坏的时候，其中一位牧师就把自己的手套脱下来给了他，然后轮着就是拿救生衣，当船上面的救生衣不够的时候，他们看到这四位这个军牧把自己的救生衣脱下来就给下面的四个人。船沉下去的时候，很多人在远处看到这四位这个海军牧师、神父、拉比手牵着手，就抱着那个已经倾斜的桅杆上面，就向上帝大声祷告。我们在想，换了别人能够这样做吗？当然他们是军牧嘛，他们 chaplain， 但是这四个人为什么在死亡的关头当中能够表现那种不平凡的勇气呢？一定是他们对永生有了把握，他知道这一颗是进入永恒的一个关卡，因为他们确信就算死也不会终止他们跟神那个关系。弟兄姐妹，这才是我们信主最大的把握。大卫结束这篇诗篇的时候，在十一节他说，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我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我有永远的福乐。喜乐我们也经历过，福乐我们也有享受过，但是呢，有什么喜乐是满足的喜乐？请问有什么的福乐对你来说是永远的福乐？世上很多喜乐不会一定使我们感到满足，世上很多的福乐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今生有盼望不错，是有把握，可是连对来生都有把握，那才是真正的把握。所以我再问一次，请问你的人生的把握是建立在什么事情上？什么人跟事是你可以永远仗赖的那种的笃定？你的工作吗？你所爱的亲人吗？你的朋友吗？诗人提醒我们，人生的把握乃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这是一位生死与共、风雨同路的神，那这是我们人生的把握。安息之后，蔡淑娟的故事我们都跟大家推荐，比较少人知道，就是 Corrie ten Boom， 他在密室里面，在纳粹党来的时候收藏了很多犹太人，最后他全家都被关在集中营里面。这个 Corrie ten Boom 有很多很感人的故事，他其中讲了几句话，我觉得我跟大家分享。他说 If you want to get discouraged, then look at yourself. If you want to be afraid, then look around. But if you really want to be assured, you have looked to God. 我们人生把握不是因为是风调雨顺、无灾无祸、出入平安，人生的把握乃是因为上帝一直跟我们同在，无论生或是死，无论我们经历什么样的一些风雨。所以下面有一首诗歌跟大家来分享，里面的歌词也是表达出基督徒人生的另外一种把握，希望那个歌词能够打动你们的心。
I'm alone, yet not alone. God's the light that will guide me home. With His love and tenderness, leading through the wilderness, and wherever I may roam, I'm alone, yet not alone. I will not be bent in fear. He's the refuge I know is near. In His strength I find my home. By His faithfulness He's shown that so mighty is His shield. Oh, His love is now revealed. When my steps are lost and desperate for a guide, I can feel His touch, a soothing presence by my side. Alone, yet not alone, not forsaken when on my own, I can lean upon His arm and be lifted up from harm. If I stumble or if I'm thrown, I'm alone, yet not alone. When my steps are lost and desperate for a guide, I can feel His touch, a soothing presence by my side, by my side. He has borne me with His love. Watchful angels look from above. Every evil can be braved, for I know I will be safe. Never frightened when on my own, I'm alone, yet not alone. Oh, I'm alone, yet not alone.
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不知道现在在一些人的生命当中里面，你所害怕的是什么，或是说这时刻你最惆怅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什么使你可以度过这个难关，或是你认为你的信心建立在什么事情上，什么你是你的把握。希望你把你这个难处担子交给上帝，因为他跟你的关系才是人生最大的把握。你愿意交出来吗？你可以向神来祷告。主啊，求你接纳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心中所发出来的祷告，因为是我们从里面出来的呼喊。主，让我们 不要自己看自己，也不要看环境，这些都会使我们灰心失望的。我们要笃定，那就教导我们学习往你身上看，定睛在你的宝座上，因为你永远在掌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